弟兄姐妹平安，好不好？我们先翻开圣经。我今天给大家预备我的经节，印在周报上的是罗马书十二章的第二节，就请大家先翻开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我上一次在这里跟大家分享的信息的时候是三月份的时候，我跟大家分享的是但以理书。其实我今天要跟大家继续介绍但以理，不过我想今天的主题很适合用这一节来概括，因此我们就先来看这一节。我想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跟第二节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好不好？我们一起同声来先来读罗马书第十二章的第一节跟第二节。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第二节翻到之后，我们一同先来读这两节。罗马书十二章，谢谢。 OK， 好。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们再次看一下第二节。我知道有一些人可能你已经会背第二节了。我今天信息的重点就是第二节，但是故事是介绍但以理的故事。因为上次我跟大家提过但以理，我们还可以再更多认识但以理这个先知，但是重点是第二节，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我们再来念一次，我们看能不能试着把它背起来。虽然已经有一些人会背了哈。第二节，请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一节保罗鼓励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这个世界的方式、生活方式，这个世界的价值观，这个世界的信仰，这个世界的一切都是与上帝为敌的。因为这个世界的王是撒旦，这个世界的一切的世俗的原则、世人的心思意念、这个世界上的生活方式、文化价值都是抵挡神的。所以首先第二节告诉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保罗继续分享，那我们怎么面对这个世界呢？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的心要常常预备做改变。我们都知道有一些东西是我们永远要坚持、永远不改变的，圣经的真理永远不变，特别是主耶稣的救恩永远不变。圣经清楚告诉我们，有一些东西是我们要坚持永远不改变的。除了那些永远不可更改的之外，在一些没有对错的事情上，一些非关于不是关于原则的事情上，保罗这边鼓励我们，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要改变我们自己，我们不要一成不变，我们要经常让我们自己适应、更新我们自己，面对新的挑战，面对新的事物，面对新的变局。接下来呢，这一节的最后一句话，叫我们查验何为神的旨意。这节经文的下半是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善良、纯全、可喜悦，这三个形容词是形容上帝的旨意。上帝的旨意是善良的，是好的。上帝的旨意是纯全的，是圣洁的。上帝的旨意是可喜悦的。上帝的旨意不是我们，上帝要我们遵循他的旨意，不是要我们每一天过一个咬着牙根、哀哭切齿、痛苦的在遵循他的旨意，不是的。上帝希望我们每一个人能够享受上帝赐给我们的一切。我常常鼓励弟兄姊妹， 我也鼓励啊，才是几天啊，我的女儿有些人认识，我的女儿现在在印度做宣教，短宣一个月。她走之前她就说，她有的时候她觉得她是不是没有预备好心，服侍神，她常常担心她自己是不是，她现在自己已经，她现在在读神学院，有些人知道，她也愿意希望将来能够做宣教士，她常常觉得是不是自己没有预备好，没有对上帝没有预备够。我说，我就跟女儿说，我说我建议你，我送你两，送你一个字，就是英文字哈，就是 enjoy。 我说做基督徒，当我们对我们的罪忧伤难过，主耶稣赦免我们之后，我们基督徒千万不要忘了，上帝希望我们一生跟随他的时候，其实是在 enjoy 上帝。上帝是可以让我们享受与他那个甜美的团契，上帝给我们预备的生活是那样子的甜美，不见得是多么富贵华丽的生活，不一定。但是上帝赐给我们的产业，赐给我们的，英文有个字是 portion， 上帝给我们预备的那个产业是绝对能够让我们享受的，是我让我们可喜悦的。所以这里你看这一节最后就是告诉我们，上帝的旨意是怎么样？上帝的旨意是好的，是善良的。上帝的旨意是纯全的。我不知道谁的手中有英文圣经，可不可以告诉我纯全他用的是哪个英文字啊？上帝的旨意是 perfect， 更可以让我们享受的是，上帝的旨意是让我们可以喜悦的，让我们可以去享受的那个喜悦，我想英文字是 pleasant， 对不对？ pleasing， 上帝很希望我们能够走在他的道路中，绝对不是咬牙切齿的，绝对不是在那边痛苦的，上帝给我们预备的都是那样子的，使我们喜悦的。这样的旨意是上帝的旨意，这样旨意好不好？太好了。这样的旨意我们怎么能够知道呢？我们怎么能够了解呢？最后一句话，叫我们能够查验上帝的旨意是什么。所以第二节，能够我们如果能够把它背起来的话，我们最后再背一次，请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我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这三句话就是不要效法这个世界，然后呢，心意更新而变化，第三句话是什么？查验神的旨意。我们不效法这个世界，这是我们的原则。我们要预备除了不可改变的原则之外，我们要经常的预备自己，改变自己，有面对新的挑战、新的环境，我们就可以借着圣灵的能力知道了解上帝那美好的旨意，我们就可以一生一世的享受它。好，我们现在回到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位伟大的先知但以理。大家翻开但以理书第一章，我上次跟大家分享但以理书第二章，我们已经知道但以理是一个我相信大家都读过但以理书，但以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先知。那上次我跟大家分享第二章的时候，是讲到但以理替尼布甲尼撒王解梦，然后带给我们的信息。我今天就特别来介绍但以理这个人，以及他的三个朋友。第一章我会带大家看，今天看第一章跟第三章。第一章跟第三章最重要的就是讲到但以理跟他的三个朋友，我们可以学到不要效法这个世界的功课，就是刚才那我们背的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的信息。但以理是在以色列民亡国的时候，以色列民分裂成南北两国，北国都是邪恶的王，都是拜偶像的，早就灭亡了。南国还会有一些敬拜神的王，南国是在公元前586年被巴比伦所灭亡的。巴比伦来毁灭，我不要用毁灭这个字好了，巴比伦来攻击犹大国，毁了，攻陷了耶路撒冷城，把圣殿中的 各样的好的器皿都掳到了巴比伦去，还掳了百姓去。但以理就是在犹大国亡国的时候被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掳到巴比伦去的。请大家翻开但以理书第一章，我来先来念第一章，我一口气先把第一章全部念完。请大家看但以理书第一章，犹大王约雅敬在位第三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来到耶路撒冷，将城围困。主将犹大王约雅敬并神殿中器皿的几份交付他手，他就把这器皿带到示拿地，收入他神的庙里，放在他神的库中。你看，把上帝耶和华圣殿中的器皿放到巴比伦偶像神庙的里头去了。第三节，王吩咐太监长雅斯必拿，从以色列人的宗室和贵胄中带进几个人来。国王尼布甲尼撒叫太监长把掳过来的以色列民中的几个人带过来。那什么样的人呢？第四节，就是年少没有残疾，相貌俊美，通达各样学问，知识聪明具备，足能侍立在王宫里的，要教他们加勒底的文字言语。王派定将自己所用的膳和所饮的酒每日赐他们一份，养他们三年，满了三年好叫他们在王面前侍立。他们中间有犹大族的人，但以理、哈拿尼亚、米沙利、亚撒利亚。太监长给他们起名，称但以理为伯提沙沙，称哈拿尼亚为沙德拉，称米沙利为米萨，称亚撒利亚为亚伯尼哥，把他们希伯来文的名字都改成了加勒底文字的名字。我们看第八节，但以理却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所以求太监长容他不玷污自己。神使但以理在太监长眼前蒙恩惠，受怜悯。太监长对但以理说，我惧怕我主我王，他已经派定你们的饮食，倘若他见你们的面貌比你们同岁的少年人肌瘦，怎么好呢？这样你们就使我的头在王那里难保。但以理对太监长说，派管但以理、哈拿尼亚、米沙利、亚撒利亚的委办说，求你试试仆人们十天，给我们素菜吃，白水喝，然后看看我们的面貌和用王膳的那少年人的面貌，就照你所看的待仆人吧。尼布甲尼撒王给这些从犹大人中掳过来的这些聪明才智的少年人呢，给他们最好的食物，国王的饮食。但是但以理他立志不吃国王的饮食，为什么？那是外邦的，一定是祭拜过外邦偶像的食物，也不喝王所赐给他们的酒。他就求太监长他们这样子做。太监长的仆人就说了，你们就不吃这些国王给你们这么好的食物，如果面黄肌瘦，我怎么跟国王交代啊？人头不保。但以理就跟太监长的那些仆人说，这样子好了，你试试看我们十天，我们就吃素菜喝白水，试我们十天，看我们会不会面黄肌瘦。我们继续看十四节，委办便允准他们这件事，试看他们十天。过了十天，见他们的面貌比用王膳的一切少年人更加俊美肥胖，于是委办撤去派他们用的膳饮的酒，给他们素菜吃。这四个少年人，神在各样文字学问上赐给他们聪明知识，但以理又明白各样的意象和梦兆。尼布甲尼撒王预定带进少年人来的日期满了，太监长就把他们带到王面前，王与他们谈论， 见少年人中无一人能比但以理、哈拿尼亚、米撒利、亚撒利亚，所以留他们在王面前侍立。王拷问他们一切事，就见他们的聪明智慧聪明比通国的术士和用法术的胜过十倍。到古列王元年，但以理还在。最后一句话，到古列王元年，但以理还在。古列王是波斯帝国的第一个王，波斯帝国后来把巴比伦帝国给灭了。从巴比伦王朝到波斯王朝，但以理都在王宫中侍奉。这是什么样的一个人物，可以让我们学到这么好的功课？但以理不效法这个世界，活在外邦异教的王宫之中，竟然能够坚持圣经神托付的原则，蒙上帝的喜悦，还蒙了巴比伦国从尼布甲尼撒王开始之后，后面还有两三个王，直到波斯帝国的第一个王古列，都在王宫中侍立，得到王的信任。让我们学习但以理不效法这个世界的功课。首先我们看到刚才我们读的但以理书的第一章的第八节，但以理立志，立志什么事情呢？但以理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但以理立志不让王宫中外邦的习俗、外邦的饮食、拜偶像的风俗习惯玷污自己。首先告诉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是要下功夫，像但以理一样立志。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首先学的就是不效法这个世界，是我们一生基督徒、神的儿女一生不可妥协的原则。这个不可妥协的原则永不可更改，这是圣经给我们的原则。我们要怎么样能够一生持守呢？就是立志这两个字，这是不能妥协的。我们在违背圣经原则的事情上不能妥协的，永不更改，是要我们做基督徒的第一天开始，我们就要立志持守。如果我们受洗归入主名的那一天我们没有立志，没有关系，还来得及。我们今天就开始立志，不让王的膳和王所赐的酒玷污自己。应用在我们今天身上，就是我们要立志不让这个世界的文化、习俗、价值观玷污我们自己。这是立志不效法这个世界。其次我们来看如何心意更新而变化。跟原则没有关系的，我们要随时心意更新而变化，改变我们自己来适应这个今天这个世界变化得太快了。我就看到很多人现在手上都是拿着，这是什么东西啊？现在读圣经太简单了，都不用记圣经目录了。这个是我上次跟大家讲的，我跟我的孩子说，我太太一直叫我说，你再买一个 smartphone 嘛。我现在用的手机还是只是手机，什么功用都没有，只是手机，还是这种的手机。我孩子在笑我，我说哦，这个是清朝的手机。所以我读圣经，因为从小我就习惯的翻圣经。现在我还是用纸造的圣经，不过呢我最近更新了啊，我给大家看一眼啊，你看看有多大的字。我的眼睛已经是 bifocal 了，所以看你们看得很清楚，看圣经呢也看得很清楚。不过礼拜五查经的时候，一个学生，你看看才二十几岁的学生，看我没有拿圣经在手上，立刻递了本圣经给我看。二十几岁的学生，当然他看得很清楚啊，那个字比这个圣经的那个小字 你知道这种圣经的那个有些注解的话是变成小字，比那个小字还小，我说哇、哦、看不到了。现在可能我们都不需要背圣经目录了，但是我从小用对圣经很熟，都是用翻的。现在当然科技很快进步的一日千里，我说我们最好要背圣经目录，翻圣经很快，现在都这句话已经过时了。基督徒要熟读圣经，这是不可更改的，对吧？基督徒要熟读圣经，这是不可更改的。至于你是要读 hard copy 或者是 e copy 或者是白纸黑字印出来的圣经，或者是拿一个这个连圣经目录都不要翻了，这样点就点出来了，就可以念了。如果基督徒把圣经能够背起来，像我刚刚跟大家讲的罗马书十二章第二节背起来，不是更好吗？但是基督徒要熟读圣经，至于是不是一定要背起来呢，这个又是没有完全对错的问题了。我讲这些跟大家举例的什么意思啊？有一些是原则，黑白分明的，一刀切，举清清楚楚的原则，我们要持守立志，永不更改。但是今天这个世界的科技文明变化的太快了，有一些我们可以改变的，我们要去适应，否则我们怎么跟我们的下一代传福音？我们的下一代都说，老爸老妈你落伍啦。我们有一些要改变，我们所生长的文化都是什么？我是老子，你是儿子。如果我们用这种态度，我们小时候对我们的上一代真的是就是活在这个原则之下。但是今天这个时代，如果我们想要做青少年的事工，我们想要做儿童事工，我们要想要把我们的下一代儿女领到上帝的面前，我们还跟他讲说我是老子，你是儿子，你是女儿的话，我告诉你，我们的儿女才不理我们这一套呢。我们怎么去跟他们建立好的关系？我们要谦卑地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也要谦卑地来到我们的儿女面前。我跟大家分享过，我的孩子小的时候我对他们非常的严，直到他们上了大学，上了研究所，读了神学院之后，我跟他们的关系重新有一个新的关系。是什么关系？怎么样造成的呢？我谦卑地在上帝面前认罪悔改，我也谦卑地在他们面前认罪悔改，说我小的时候对他们实在是太严了，才挽回儿女的心。原则不能更改，但是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但以理给我们的教导是什么？但以理给我们的教导是，他不效法这个世界，但是他仍然可以学会了一切加勒底巴比伦人的文化学问知识。这个世界上的一切文化知识学问我们都可以学，但以理不但把加勒底巴比伦的文化学问知识学透了，而且比其他的术士哲士哲人学得更好，蒙国王的喜爱而用他们。但是他不用那些学问，不用那些占星术来占卜未来，违背圣经的原则，他用侍奉神上帝给他的启示来回答王的问题，仍然掌握这个世上属世的学问知识，但是不被世上的文化学问知识所玷污，而去行违背圣经上帝原则的事情。这就是心意更新而变化。我们再来看刚才我们背的第三句话，叫我们查验何为上帝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上帝的旨意对我们是什么？我要跟大家分享但以理在但以理身上跟我们学习一件很好的功课。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用这句话，请你仔细听，我连续 讲两次，请你仔细听。但以理给我们的原则是与人为善，使自己成为在别人眼前蒙恩的人。再讲一次，我们要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我们要立志，我们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就能够查验神的旨意是什么。神的旨意是什么？请你仔细听但以理给我们的榜样，与人为善，使自己成为在别人眼前蒙恩的人。怎么样这样子做呢？我们要努力尽责，我们要忠心服侍，尽我们的本分，赢得别人的信赖，赢得别人的信赖。我在翻译出圣经是在罗马书的十二章，你可以记起来就好了。罗马书十二章我要念17-21节，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你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上帝的旨意 是什么？上帝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是要我们与人为善，让我们尽忠在我们手所做的每一件事情，就能够赢得我们周围的人对我们的信赖。我们要用温柔智慧与人为善，在别人眼前蒙恩。当然上帝会做上帝该做的事情。当我们回到但以理书第一章，我们看到第九节的时候呢，第九节说，上帝使但以理在太监长眼前蒙恩受怜悯。你看哈，但以理在太监长眼前蒙恩受怜悯，是上帝使但以理这样子做的，的确这是上帝造成的。如果我们再看17节，这四个少年人，神在各样文字学问上赐给他们聪明知识，的确他们的聪明知识是上帝赐给他们的，上帝做了上帝的部分。我们该怎么做呢？我们就是要用温柔智慧的态度与人为善，做一个被人喜爱的人。我们该尽的部分就是与人为善，做一个被人喜爱的人。基督徒不是怎么样，不是每一天说我要持守圣经的原则，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都是与我作对的，我要持守圣经的原则，因此我周围的人呢，我都要跟他都要跟周围的人跟我过不去，我也要跟他过不去，周围人跟我压力，我就要跟他不好的脸色看。错了，那个不是圣基督徒的态度。基督徒的态度是，除了我们该坚守的原则之外，我们心意更新而变化，与人为善。请问大家，最好的榜样耶稣基督有没有给我们这样子的榜样？有。耶稣基督从小长大的时候，路加福音2:52怎么说的？神与人，上帝与众人喜爱耶稣的心都随着耶稣的年龄一起增长。记不记得这句话？上帝喜爱耶稣，这个当然嘛，连周围的人都喜爱耶稣，随着耶稣的年龄增长。我要请问大家的，圣经中有太多这样子的例子。今天我们看的是但以理，但以理是旧约圣经中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是神的选民沦落到了外邦中，而且是外邦的王宫之中，去了外邦，已经不容易持守我们自己的信仰了，还沦落到外邦的王宫之中。如果不遵照王的旨意，不照着王的心意而行事说话的，人头不保啊。 但是但以理沦落到外邦的王宫之中，仍然能够坚守原则。我告诉大家，旧约圣经中除了但以理之外，还有三个人跟但以理一模一样，沦落到外邦的王宫之中，却仍然能够赢得国王的喜爱。旧约还有另外三个人，能不能有谁能够说出来吗？约瑟非常好，还有呢？尼尔玛雅非常好，尼西米，还有一个呢？以斯帖。我们来想想这三个人，这三个人都给我们一个，都给我们这个宝贵的功课，什么功课？与人为善，温柔智慧的心，使我们在别人眼前蒙恩。约瑟先被卖到波提乏的家里，在波提乏的眼前蒙恩，波提乏一切的事情都交给他，只不过被波提乏的妻子陷害，又被关到了监牢去了。约瑟又在监牢之中蒙监狱长的喜爱，在眼前蒙恩，最后提拔他进了王宫，又蒙埃及国王的喜爱。我们再来看看以斯帖，如果你去看以斯帖的话呢，非常的精彩。波斯的皇帝要选皇后，就挑了国中的美女，叫全国的美女都挑了来，要让国王选皇后。然后每一个美女要去觐见国王的时候呢，太监都给他30天，这个美女要什么给什么，要漂亮的衣服给漂亮的衣服，要最高贵的香料给最高的贵的香料。你去看以斯帖记，以斯帖记清楚的记载以斯帖怎么样。以斯帖除了当给他的份之外，他其余的东西一无所求，这么一个谦卑的人。今天随便叫个哪一个小女孩长得漂漂亮亮的要去觐见国王了，哇，不逮到机会，要钻戒给钻戒。为什么？觐见国王要选皇后，国王王宫有的是钱，你要什么给什么，要漂亮的衣服，要漂亮的化妆品。以斯帖毫无所求，以斯帖就在王宫中让众太监都喜爱以斯帖。以斯帖在最危急的关头，他的同胞要被杀的时候，他跟他的叔父莫迪改说，国王已经30天没有召见我了。我们国的惯例是，波斯国的惯例是，没有上帝的召见不可以去见王，你直接就去见王的话呢，除非国王立刻伸出手杖来赦免你，不然的话拖出去就宰了。以斯帖就为了他国的同胞的生命跟他的叔父说，如果死就死就死吧，焉知我得，他的祖父跟他说，焉知你得了现在的位分不是为这个时刻吗？他就进去了。国王看了他30天没有看到皇后，国王就喜爱他，就伸杖赦免他，就问他说，你要什么，哪怕是国的一半我都可以给你。就因为这样子，以斯帖救了他的同胞。以斯帖在国王面前蒙恩，是蒙上国王喜爱的，否则的话，否则以斯帖如果没有赢得国王的心的话，国王的心都在其他的妃嫔的身上。这下好了，30天没有召见王后，王后要走出来了，正好拖出去斩了，我还讨个新的皇后。以斯帖赢得国王的信赖跟喜爱。尼西米呢，是做国王酒政的，也是在波斯王宫做国王酒政的，伺候国王喝酒的。如果心情不好，脸色难看，一张苦瓜脸来伺候国王，也同样的拖出去就斩了。但是那一天尼西米的脸色难看，心情不好，国王怎么说？你又没有生病，你为什么脸色不好？这下就紧张了，哇，我怎么一张苦瓜脸来伺候国王。他说，我的祖先祖坟所在的那个城还在废墟之中。国王跟王后就说，你平平安的去，回去建造你祖国的城墙。这些人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榜样啊？该持守的我们绝对不妥协， 但是呢，心意更新而变化。上帝的旨意是要我们存温柔智慧，与人为善，使我们在别人眼前蒙恩。这四个人给我们的例子是没有效法世界，坚守一切立志不妥协，绝对不跟当时外邦的风俗习惯沉沦下去，去侍奉偶像，但是他们与人为善，不与人为敌，温柔智慧，在别人眼前蒙恩，以致他们服侍了神，服侍了人，又做成了神的功，又荣耀神的名。怎么做的？他们尽力尽责，忠心侍奉托给他们手上的事情，交付给他们的责任。三年，头三年让他们好好学习加勒底的文字智慧学问，他们努力的去学习。我告诉你，这四个人前四名，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第四名毕业的，圣经上告诉我们的，刚才我刚才才念的，王拷问他们一切事，就见他们的智慧聪明比通国的术士和用法术的胜过十倍。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更新，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上帝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与人为善。最后我要带大家读但以理书的第三章，但以理书第三章这讲到但以理另外三个朋友了。虽然我们尽力与人为善，但是万一当我们的环境真的是完全遇见了一个险恶的状况，险恶的状况，真的我们这个世界的权势要逼迫我们违背圣经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来看但以理书第三章第一节。尼布甲尼撒王造了一个金像，高60轴，宽6轴，立在巴比伦省杜拉平原。尼布甲尼撒王差人将总督、钦差、巡抚、聂师、藩师、谋士、法官和各省的官员都招了来，为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像行开光之礼。于是总督、钦差、巡抚、聂师、藩师、谋士、法官和各省的官员都聚集了来，要为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像行开光之礼，就站在尼布甲尼撒所立的像前。那时传令的大声呼叫说，各方各国各族的人呐，有令传于你们，你们一听见角笛琵琶琴瑟笙和各样乐器的声音，就当服服敬拜，服服敬拜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金像。哇，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偶像。第六节，凡不服服敬拜的，必立时扔在烈火的窑中。因此各方各国各族的人民一听见角笛琵琶琴瑟和各样乐器的声音，就都服服敬拜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金像。那时有几个加勒底人进前来控告犹大人，他们对尼布甲尼撒王说，愿王万岁，王啊，你曾降旨说，凡听见角笛琵琶琴瑟笙和各样乐器声音的，都当服服敬拜金像，凡不服服敬拜的，必扔在烈火的窑中。现在有几个犹大人，就是王所派管理巴比伦省事务的撒德拉、米沙、亚伯尼哥，王啊，这些人不理你，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当时尼布甲尼撒匆匆大怒，吩咐人把撒德拉、米沙、亚伯尼哥带过来。他们就把那些人带到王面前。尼布甲尼撒问他们说，撒德拉、米沙、亚伯尼哥，你们不侍奉我的神，也不敬拜我所立的金像，是故意的吗？你们再听见角笛琵琶琴瑟笙和各样乐器的声音，若服服敬拜我所造的像，却还可以；若不敬拜，必立时扔在烈火的窑中。有何神能救你们脱离我手呢？阿德拉、米沙、亚伯尼哥对王说，尼布甲尼撒啊，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即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我们读经暂时读到这里。这四个人，包括但以理跟这三个朋友，那一天这三个朋友遇到了毫不能完全不能妥协的王，要他们敬拜偶像。他跟王说，王啊， 我们不敬拜你的像。我相信我们的神能够救我，你要把我们扔在烈火的窑中，我相信我的神能救我。就算我的神不救我，我也不违背上帝给我的原则，我也不敬拜你所立的偶像。即或不然，十八节，即或不然，什么意思？就算上帝不救我，我也不妥协上帝要我遵守的原则。这就是这三个人立志不效法这个世界的榜样。我的上帝一定救我，就算我的上帝不救我，我也不妥协。这就是我们基督徒该学的功课。我们继续看十九节。当时尼布甲尼撒怒气填胸，向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嘎亚伯尼哥变了脸色，吩咐人把窑烧热，比寻常更加七倍，又吩咐他军中的几个壮士将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捆起来扔在烈火的窑中。这三人穿着裤子、内袍、外衣和别的衣服被捆起来扔在烈火的窑中，因为亡命紧急，窑又甚热，那抬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的人都被火焰烧死。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这三个人都被捆着落在烈火的窑中。那时尼布甲尼撒王惊奇，急忙起来对谋士说，我们捆起来扔在火里的不是三个人吗？他们回答说，王啊，是。王说，看啊，我见有四个人并没有捆绑在火中游行，也没有受伤，那第四个的相貌好像神子。于是尼布甲尼撒就进烈火窑门说，至高神的仆人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出来，上这里来吧。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就从火中出来了。那些总督、钦差、巡抚和王的谋士一同聚集看这三个人，见火无力伤他们的身体，头发也没有烧焦，衣裳也没有变色，并没有火燎的气味。请问大家，什么东西被烧掉了？捆绑他们三个人的绳子被烧掉了。为什么？因为刚才圣经记载说什么？四个人并没有被捆绑，捆绑他们的绳子被烧掉了。第四个人是什么？第四个人是耶稣基督与他们同在，拯救他们。我们看二十八节，尼布甲尼撒说，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差遣使者救护倚靠他的仆人，他们不遵王命，舍去己身，在他们神以外不肯侍奉敬拜别神。现在我降旨，无论何方何国何族的人，谤读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之神的必被凌迟，他的房屋必成粪堆，因为没有别神能这样施行拯救。那时王在巴比伦省高升了撒德拉米撒亚伯尼哥。我们读经读到这里，原则不能妥协，我们永不妥协，永不向这个世界的偶像低头。这是但以理跟他三个朋友这四个人给我们的功课，不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我们能够查验何为上帝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我们立志不以这个世界的原则，不以这个世界的文化，不以这个世界的潮流来玷污我们自己。就算我们的神不拯救我们，就算我们肉体的生命在这个世界上失去了，我们在永恒之中我们得上帝的奖赏与恩赐。愿上帝祝福使用他自己的话语。